经文在旧约的生命记第一章一到八节。以下所记忆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舒服对面的亚拉伯就是巴兰、陀佛、拉班、哈喜路、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斯底巴尼亚，有一天的路程。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急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已击杀了住西士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你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伯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到伯拉大河。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的地。哎，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教会。特别是欢迎如果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人。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很乐意来跟你们会后跟您相见。我开始先问一下一个问题吧。想知道您在学校里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个科目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现在如果是在九点钟跟老人家讲这些东西的话，是很奇怪的，因为现在科技变化很多，现在拥有了智能版，可以进行编码，每个人自有自己的 iPad， 有笔记本电脑。Chloe， 我的女儿，她的电脑价格比我还贵，她只是今年八年级而已。你的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可能是数学、科学，或者是物理，也许是人文科学，比如英语。喜欢学习莎士比亚，学习经典。喜欢历史，或者是了解历史历代以来最大的重大的事件。也许你有语言的天赋，也许你喜欢的是体育运动，也像我一样喜欢没有功课，这就好了。不管你曾经或者已经喜欢过的科目什么，肯定有很多科目你是不喜欢的。有了这些科目，你可以通过学习来接受他们。希望在学习过程当中学习东西，不管你是否喜欢这些东西，学习让我们的头脑变得更强壮，我们就会学习更新的知识。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研究生命记。这是一个对生命记的这样的描述，就是一个关于名称、日期、地点，一个遥远世界的描述。我不知道你的学习目标是什么。如果您的目标只是一些知识的话，那你缺少了至关重要的事情。希望我们可以在生命记当中看到这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来，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有这样的特权可以来学习来领受。我们祷告你今天跟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你和你的子民在过去发生什么，今天会如何继续的发生。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看法讲到会有一点点不同。如果你大部分时间都来教会听到的话，你会看读研习圣经的一部分，你会看到圣经的内容和对我们的应用。今天我们退后一步，我们整体的来看生命记，来看一个大局。我们今天会有一部分的时间看整个圣经的布局和一些主题。好比像你去蓝山的丛林小径步行，途中有很多很奇妙的事物，有树，有景观，有瀑布，每个地方停下来看一看都很美丽。可是今天呢，我们会跳上直升飞机，我们会看到山脉的整个的形状，你会看到道路的起点，之后开始怎么样蜿蜒曲折，随之而来的是什么。所以今天的直升机之旅是一个鸟观图，我们下周的时间会更多的在丛林小径当中欣赏那些细节。 所以呢，我们现在一起开始，我们会花一半的时间来谈论生命记，为什么生命记，谁写的，它适合在哪里，生命记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另外一半时间我们来翻阅这本书，来看到生命记的核心，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叫生命记。其中的一个答案就是，为什么不是呢，为什么不叫生命记呢？圣经的任何的部分都是上帝的气息和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的人学义都有益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一直在学习集合新约旧约以及福音的各种信息，但是我们也专门的花时间来研究生命记。一个在摩尔大学的同事叫 George Atlas 说，他说他的评论说，我说整个这是一个整个旧约的神学的支柱，如果没有对生命记的正确理解，人们会完全无法完全理解旧约圣经中发生的这些事情，这对在旧约当中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我们在了解，就像了解耶稣是一样，是很至关重要。当在耶稣在旷野当中被试探的时候，每次他都会做什么，他会引用生命记，很多福音书都在引用它，彼得也引用它，保罗也引用它，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卷，很值得一读。那么是谁写的这本书？谁写的？这是摩西的律法，它的核心是摩西。我们在第二部分会看到，生命记有三篇摩西的讲论构成，当然最终的部分有其他人来编辑。生命记的尾部最后结尾的地方描述了摩西的去世，所以他没有写那部分。到目前为止他发生什么，生命记是处在圣经中的哪个位置？这是摩西五经中的第五部，一个英文单词叫 Pentateuch 啊，它的意思就是五，这是圣经中的前五部书。摩西五经是其余部分的引言和基础。在创世纪中，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宇宙，当亚当和夏娃背叛了造物主，带来了罪恶、审判、恩典的循环。上帝有计划来拯救世界，通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上帝子民的开始和代表。亚伯拉罕有以撒，之后有雅各，雅各生了这个约瑟，然后最后他们在埃及居住。之后那本书是出埃及记，大概有400年的历史。亚伯拉罕的家已经变成了以色列的族群，有成千上万的人，但是他们仍然是埃及和法老王的奴隶。这是我们在出埃及记中看到的，上帝兴起了摩西，带着他的子民离开埃及，在上帝的帮助下，他将他们带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他给他们律法，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子民，告诉他们如何的生活。在利未记章，上帝详细的说明了每一个细节，然后出现了几次赎罪的观念，为赎罪而有的献祭。之后是民数记，人们被带到了应许之地，之后悲剧发生了，人们转身离开，他们害怕了，不想进去，不想进入到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就不能进去了。作为这个代价，他们在旷野中游荡了40年，一直到民数记的后面，整个悖逆的一代人消亡了，以色列人朝着应许之地前进，这样我们就进入了生命记。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的门口，生命记是摩西在以色列人要进去之前对他们说的话。他对他们说，你们要进去了，上帝要赐福你们那个土地，那么当你们进入的时候，你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要相信他吗？你要跟随他吗？还是说你会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这就是生命记这个标题所意味的原因。它这个标题是很有意义的，它的真正的解释是在生命记的第17章的第18节，它的字面意思是第二次的律。在这里第二次，第二遍，就是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前再告诉他们一次。如何来阅读生命记？我们想谈一谈怎么来，作为基督徒怎么来读生命记。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跟随耶稣的那群人。我们会下周以后花时间详细解释。现在我想进入整个生命记的核心，就像好比是说，我们 谈论莎士比亚一样，我们讲太多的背景和概率不够，我们要进入那个核心的内容。它里面核心是简化成两个陈述。如果你记不住今天其他的内容，那么希望你能记住这一点。生命记是关于什么的？两句话，就是上帝选择了他的子民，因此上帝的子民将会选择他。再说一遍，上帝选择了他的子民，因此上帝的子民将会选择他。有的时候我们看电影或者读什么书，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的其中的核心简化成一个简单的陈述，那我们就会很容易记住这个内容。所以当你浏览的时候，要将这些原则或者陈述记在脑子当中，在整个浏览过程当中就会明白这个核心的内容。生命记是在应许之地的门口马上要进入的时候的三条讲道，在第一到第四章是第一个，第五到二十八、二十九以及三十章，这是第二个，最后的部分是第三个。然后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三篇的讲道。那我们先进行第一部分的讲道，讲道一。讲道一是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下周会进入这一部分的具体的内容讲道，所以今天只是一个概述。摩西述说的是他们的历史，当他们拒绝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的悖逆上帝。在40年前，现在呢，他们处在应许之地的门口，上帝帮助他们战胜了亚摩利人，他掌管着万族的人群。第四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啊，我现在我要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之地，承受为业。他们这次是站在了应许之地的门口边缘，记住不要搞砸了，确保一定要进去啊。第二部分讲到二是生命记的大部分，第五章到第二十八章，生活在神的应许之地是什么意思？它也分成两个部分，五到第十一节，五到第十一章是一个大局，第十二到二十八是细节的部分。第五章是摩西的十诫，这不是一堆的规则，做这个做那个，这其实是关于爱。生命记第六章第四第五节说，如果你要想知道整个生命记的关键经文，就是这里整个的关键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希望你能熟悉这段的经文，上帝没有因为你是公义而选择你，他之所以选择你是因为他的爱。同样，上帝拣选以色列也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就是因为他爱以色列人。为什么上帝会选择这群人？他们又不是特别的公义，特别的强壮。如果你要想选最多人数最强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会因上帝应该选择中国人。所以上帝并不是因为我们多了不起，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小小的民？上帝选择竟是因为他对他们的爱，选择他来爱他们。我们在第七章到第九章继续会看到，他讲不同的节日日期，讲不同的食物圣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他讲到了预言将来要来的人，那个像摩西的人。记得在福音书里的时候，人们会问施洗约翰，你是谁？你是那个要来的先知吗？其实他不是，耶稣才是。在讲到二结束的时候，列出了祝福和咒诅，跟随上帝而来的就是祝福，享受上帝所赐的丰盛，不跟随上帝就会导致咒诅。在第三章第三个部分的讲道当中，摩西说你得做出选择。让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三章的第十九节，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作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以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上帝拣选了他的子民，他的子民也要拣选，也要选择上帝，选择生命。最后的结语是第31章到第34章，摩西快要死了，谁会来接替领导以色列？这个职位就会传给了约书亚。谁来传达上帝的话呢？这些话语会被记录下来。 而且有一首歌被称为摩西之歌，他祝福了族群然后去世了。34章最后这个本书的最后一章，上帝再次重申，上帝选择了他的子民，他的子民要选择上帝。我们看看生命记之后发生什么，以色列人进去了以后会怎样，他们会顺服吗？他们会过着幸福的生活吗？没有，他们完全搞砸了，他们自立为王，完全违背上帝，遭受了很多的苦。可是需要知道的是，没有遵循上帝的话并不意外，在生命记中神说他们将是会失败， 他早就知道了，他没有说你们怎么会这样，他知道这一切。可是即使这样，这也是上帝应许的一部分，应许就是说即使他们失败了，上帝仍然会原谅饶恕他，即使他们不服从，他们分散在流亡，上帝仍然会把他们带回来。在30章第六节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后裔所心里的污秽除去，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存活。朋友们，这是在耶稣里面实现的。在罗马书的第二章说，割礼是圣灵对心的割礼。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我们受割礼是靠着对上帝的灵的敬拜，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的荣耀。我们被拣选，上帝选择他的子民，靠的是上帝的荣耀，靠的是耶稣基督。他选择了以色列人，选择了我们。再次说明上帝的选择跟我们自己有多好完全无关。昨天我跟一个来自圣公会护理中心的人聊天，他说目前他们的工作重点是鼓励大家都成为收养人。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信息来联系我，或者跟 Michael 或者 Angie 来联系。但是这个收养的过程可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选择的意思。你收养一个孩子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很聪明，你愿意照顾某个人不是因为他很成功，他很道德或者很正义，你这么做是因为他们需要帮助，而且你可以爱他们。这就是神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他在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正义，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的任何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道德，我们没有人敢这样的夸耀，完全是因为他的恩典。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八到九节说，是因为因着他的恩典，甚至在我们自己知道，甚至在我们出生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这就是他的伟大的爱，是他伟大的应许，在世界创造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选择跟随上帝。在最后，在生命记的第三十章以后，就讲了许多关于要顺服的原则，我们需要按照他所说的去做。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当然我们知道行为没有办法来救赎我们，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但是我们需要用真实的心、信心和行为去表明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你有爱吗？你有顺服上帝吗？你会爱上帝吗？我们不是像学数学英语那样的去学习生命记，我们不是去看生命记来填补一些我们圣经上的知识空白。我们研究生命记，我们阅读生命记，是让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看见他如何的拯救，他的性格，他所定的律法，以及他如何赐下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面。当你看到天父的爱的时候，这个爱就吸引我们去爱他，让我们去跟随他。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看到我一些同学去学法律、去商务、去读一些厚本的关于税务的书，里面有很多很枯燥、很多很多的具体的细节。可是我们今天看，是看到天父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看到那个天父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再一次的记住《生命记》的第六章，希望这个是我们今天和以后其他部分学习时候的一个祷告。如果我们今天离开的时候觉得，我们知道了很多的东西，可是我们却会迷失那个最重要的部分，让我们再一次的来重温，爱主你的神，全心全性全意的爱主你的神。我们一起来说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赐下这个宝贵的话语，饶恕我们一颗刚硬的心。当我们今天看生命记的时候，看到在圣经当中你向我们启示那神奇奇妙的爱，那个奇妙的真理，你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因为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 帮助我们也来选择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谢谢大家。今天讲到的翻译部分就到这里。